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外电报道，过去20年基督教在中国大陆迅速传播，虽然佛教仍是最大宗教，但是基督教徒在中国大陆正迅速增加，基督福传的发展引人注意。那上星期我们在节目中曾经提到大陆教会的情形意犹未尽，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再次邀请到对大陆教会相当熟悉的李道生神父到节目中与听众朋友一起继续来谈一谈大陆教会的情形。李神父您好。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是，上星期我们曾经提到大陆教会的情形，您说最近这几年这个教友越来越多，但是大陆教会的资源也极度缺乏，那不晓得大陆教会目前的需要有哪些，是不是可以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
是的，大陆教会现在正在处在一个转型期间，
是
教会的发展现在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尤其是那个资源方面。首先是我们看到的就是神职员的培育方面，也就是说神父的培育方面，现在大陆有十几所的大修院，那么各地也有小修院或者说备修院，那么圣招很多，可是那个圣招的培育就缺乏师资的补充。现在大陆目前的师资培育都是由一些年轻的神父来承担，
是
这些个年轻的神父他们接受的培育也非常有限，有很多的教授也没有机会能够获得更高深的神学培育，所以在这方面来讲，那么修道院的师资的补充和提高是大陆教会目前所非常需要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大陆教会的那个神学的信仰方面的书籍还很少，尤其是凡尔之后的新的神学信仰方面的资料更是缺乏。我们在国外可能看到有很多的英文的资料，很多的关于信仰方面的、圣经方面的、神学方面的包括教友方面的灵修方面的，方方面面的资料非常非常的丰富，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多。可是在中文的方面，我们就看到那个资料非常的匮乏，有的一些资料我们可以从台湾或香港过来提供我们这方面的一些缺乏。可是相对于大陆教会目前的那个需要，培育方面的需要还是远远不够啊，大家感到在神学信仰方面的学习方面遇到这些的困难，希望将来能够有机会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帮助。比如说既然我们英文方面的资料那么多，其实我们可以更多的发展在翻译，至少在改编翻译方面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工作，
是
甚至也可以也不光是我们神职人员那些神父修女需要做这方面的工作，其实我们也可以开放，我们可以邀请更多的教友来参与我们这方面的工作。
是
现在大陆教会的那个教友出国念书的或者懂英文的人也越来越多包括海外的一些个教友那些个留学生，那些个移居海外的华人华侨在这方面都大有作为，可以帮助我们大陆教会提供更多更多的这方面的资料。
是，所以听到神父您这样讲，我们在大陆以外地区的教友华人听到以后只知道说我们可以捐献一些这个信仰方面的书籍给大陆教会甚至大陆的这个修道院。那另外我想请教就是说大陆教会目前它的需要是不是有地域之分，比如说不同的地区它的需求不同，那在城市跟乡村地区他们的需求是不是也有所不同呢？
其实大陆教会的需求是多方面的，
是
尤其处在这种社会或者教会的一种转型期间，我们需要很多方面的改变，需要很多方面的适应，需要很多方面的更新和变化，尤其是教友方面的需求就更大。我们大陆教会的教友，我们的目前发生之后的这个信仰培育还没有提到真正的日程没有真正的得到重视或者说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师资力量来从事教友们的信仰更新培育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做更多更多的工作。 啊，我们大陆教会的那个信仰，教我们的素质啊啊，已经很高涨，教我们很热心。可是，就是反而之后的那个信仰、思想、神学、信仰知识，我们教友们还很陌生，对这反而之后的思想也了解的很少，在这方面是一个很大的需要。哦，我们希望能够在将来的时候，不光是神父修女，将来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教友来参与到教友们自身的一个培育和信仰更新的工作。啊，在这方面，可能海外教会也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比如说那种信仰培育的奖学金，或者是啊那种提供教友培训的一个渠道。啊，包括我们在啊电台里面，真理电台方面啊，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教友培训的啊这方面的函授课程，这些都对我们大陆教会的那个信仰的需求啊能够提供很大的帮助。
是，师父您讲说的缺乏这个比如信仰的书籍，那我想我很好奇，就是说，哎，现大陆目前乡村地区他们的这个教育程度是不是比较提高，文盲是不是比较减少，还是说他们比较需要不是书籍，就书籍以外的这些信仰的教材，比如说歌曲啦、绘本啦之类的，是不是可以请神父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是的。大陆教会经过文革的一段的空白，那么文革之后的复苏或者发展是几乎是从零开始，所以各方面的缺乏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乡村这方面的资料就更少，特别是对于那些青少年儿童我们看到在海外或者在台湾香港，我们有很丰富的主日学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有很丰富的儿童培育教育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夏令营，比如说各种信仰团契、信仰的一些个讲座、一些活动非常的丰富。那么在大陆这一块是非常缺乏的，尤其是乡村那么乡村的小孩子教友的子女往往是跟自己的爷爷奶奶或者是父母去教堂望弥撒，我们没有一套针对儿童这方面的提供的那个主日学或者是夏令营或者是各种的儿童的活动这方面我想可以各地的教会可以有更多的交流，有更多的彼此的帮助。
哎，那就您的了解，大陆教会的他们的主日学是他们有使用怎么样特别的教材，还是就是传道员或者是神父修女在跟小朋友说圣经故事呢？
谈到这一点本人特别有感触，就是就我个人的经验或者就我个人的了解，在大陆很多地区很多地方目前所使用的逐日的小朋友的培育方面，还是在用我们过去几百年所一直沿用的那个药理本，所谓的那个旧的那个药理本，凡尔之前的那个药理本目前很多地方还在使用。可是我们看到在台湾、在香港或者在世界各地，我们都已经用那个凡尔以后已经新的那个新教理，或者不光是新教理，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从幼稚园到小学到中学到青年到成人一系列的一个信仰培育的一套系统所谓的那个教理讲授的一套系统，针对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阶层所设计的一套系统的信仰培育的资料。那么在大陆目前这方面还非常的匮乏，有很多地方我刚才讲到就是还在用凡尔之前的那个药理本这个方面我想将来大陆教会可以在台湾或香港或者海外教会的帮助下，能够形成自己的一套适合当地情况的那个信仰培育的系统的资料出来。
所以听神父这样讲，不管是在台湾的或者是在香港的教友，我们可以提供我们目前手上我们在用的泛而之后的新的主日学药理本捐一些这个新的药理本给这个大陆的教会以及他们的主日学使用。那另外就是想到说在之前 前几年在中国大陆的希望工程都非常的蓬勃，那不晓得最近这几年外界在大陆乡村地区从事的所谓的希望的工程，那目前的情况又是怎么样？
啊，希望工程是我中国大陆政府多年以来一直所提倡、一直在推动、一直在进行的一项全民的运动，号召更多的善心人士能够对大陆地区贫困的儿童、贫困的地区提供就是教育方面的一个支援、一个支持。我们知道，在大陆目前的经济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我们看到很多的大城市，尤其是南方的南方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迅速，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的也很快。可是在边远地区，在那些一个贫穷落后的山区，我们还看到很多的儿童目前还在上学方面还有困难，很多人上不起学，很多地方也没有学校，那么更多的地方是缺乏师资。所以我觉得我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在我们教会内部可以能够走出我们自己，能够为社会能够做出更多一点的贡献。我们可以和很多民间的组织，甚至于和政府机构，我们一起合作，参与到政府所提倡的希望工程当中来。我们教会在这方面也能够提供更多的贡献。尤其是我举一个例子，在前一段时间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一篇新闻报道，他就讲在西谷，美国的西谷地区，有那么一群华人，他们组成一个很小的一个团体，一些志同道合的一个共同发展的一个小团体。他们看到大陆的需要，尤其是希望工程方面的需要，他们尤其看到那个师资的那个图书资料方面的需要，所以他们就建议发起了一个向大陆贫困地区捐献图书馆的一个活动。他们这一活动呢得到了一个香港的一个商界人士的支援或者支持，每年提供一定的资金来帮助他们在大陆建立这样的一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的话是建立在贫穷地区免费的向所有人开放，是非盈利的一个图书馆。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教会可以在这个方面和很多的民间团体、民间机构政府方面做更多的合作，能够为社会、为民众做出更多的贡献。
是，那神父，我很好奇想请教，大陆开放之后年轻人对于这个西方的文化接触的越来越多，那像西方很多的节庆，比如圣诞节啦，这个情人节啦，或者说是教会的节庆复活节，那我不晓得对这些节庆、这些节日，大陆年轻人有怎么样的一个看法，他们的态度又是怎么样？
是，目前就是不光是中国大陆大概在世界各地，这种全球化的运动、全球化的现象越来越迅速发展。那么在最近几年随着那个 WTO 世贸的加入，那么越来越多的海外的或者说是一些个各地的西方的一些文化进入到中国大陆，有些甚至于越来越流行。比如说我们的圣诞节，本来圣诞节是一个宗教的节日，但是随着西方文化的越来越普及，越来知名度越来越高，那么圣诞节这几年在大陆，在中国大陆也越来越越有影响，越来越普及和流行。很多年轻人不论是否信仰基督宗教在圣诞节的时候都喜欢借着这样的一个喜庆的时刻大家聚在一起，能够庆祝，能够联系彼此的友谊。有一个现象我看到的就是至少十几年以来每一年的圣诞节，我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在我们的教堂，尤其是大城市的教堂比如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等那个大教堂，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青年人尤其是那些个不信仰基督宗教的年轻人纷纷的来到教堂，他们带着一个好奇的心情 啊，或者是他们带着一个愿意了解圣诞节的来历的一个心情，那么到教堂里边来看我们的教会究竟是怎么样过圣诞节啊，这个在各地的啊非常的普遍，很多的教堂甚至在圣诞节那一天，我们都很难举行我们自己的宗教宗教活动，比如说我们做我们的感恩祭、我们的弥撒，因为满堂的人多数都是不信仰宗教的青年啊，所以那么教会的话，很多地方有些的教会就是采取一种就是对外的一种怎么讲，害怕这些外来的一些个年轻人能够破坏了我们的宗教的活动，所以采取消极的一些做法。我自己个人认为，实际上圣诞节的时候大家来到教堂，对我们教会反而是一个福传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对，
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机会能够宣扬、能够传播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宗教活动可以能够更合理的安排，可以安排在其他的另外的时间。我们可以组织我们的教友在教堂的里面，我们可以设立几个地方为外教人服务，包括提供一些资料，包括提供一些个幻灯、一些个影片、一些个讲解、一些个讲座，包括圣诞剧的演出。在这个大家普世欢腾的节日里面，我们在这个机会里面也可以更好的向我们的世人介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传的机会啊。那另外就是说，在目前大陆教会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您的经验、您的看法会怎么发展呢？
大陆教会的发展，我觉得是应该朝向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们教会的内部的发展，一方面就是我们教会要向外的发展。我们教会内部的发展，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教友信仰的更新，是我们急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我们教会不能够永远的停留在我们中世纪或者更早的一个模式之下我们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教会必然发展，否则我们教会就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服务更多的人群。那么教会的发展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教会要向外的发展我们教会不应该只关心我们教会内部自己的事情教会的存在，教会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本身就要求我们教会是一个外向型的教会教会本身要求我们是一个福传的教会我们基督徒，我们领受了从基督那里领受了我们的信仰，领受了从天主来的恩宠，领受了从天主来的信仰的生命这个生命要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一个传播福音、把基督信仰传递给更多人的一个使命。所以教会我们更应该向外面发展，所谓的内向型的教会、外向型的教会，我们今天就应该开始我们向世界福传的脚步。
那神父是不是可以谈谈您个人接受圣召这一路走来你所碰到的这个喜怒哀乐的问题
这是实际上所谓的喜怒哀乐不论你是走修道的道路还是走婚姻的道路，每个人都会面对。
是，
那么更主要的就是在于你这个人是不是很喜乐的能够生活出你自己的圣召，无论是婚姻圣召还是修道圣召，只要喜乐的生活出你自己的生命，你就是一个很好的圣召。
是，非常谢谢李神父到节目中给我们介绍这么精彩的内容，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